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爱召聚我们在这里，叫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这是何等的权利，也是何等的恩典。主啊，但愿我们为着这个周末，我们还有下礼拜，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又到了你分粮、按时分粮的时候。主啊，但愿当我们的约瑟，我们天上的约瑟把粮仓打开的时候，叫我们再次能得着饱足。虽然我们是空手的来，我们知道我们要饱满的回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Amen。 感谢主，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我们在一起有追求的时间。我们最近4年几乎是一年一卷，我们记得4年前我们大家约好就是一同来看最早是约翰福音，然后第二年呢是罗马书，第三年是希伯来书嘛，今年是使徒行传。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经过了4年，那么原则上是一年一卷，我们大概花上半年的时间大家一同好好的把要读的那一卷大家好好读过，然后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聚在一起，大家彼此有交通，那么希望主借着这个聚会能够把这我们要读的那一卷的书向我们开启。那么今天呢，这个周末呢和下个周末我们是一同来看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我们为什么要明白这一卷书呢？我们先看它在圣经里面的位置啊。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66卷书里面的一卷，那么到底圣灵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新约是分圣经是分着旧约跟新约，旧约是39卷，新约呢是27卷。那么旧约很自然的一共分作4个大的段落，那最早的是摩西五经，大家印象都很深刻，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从创出立民生，然后从约书亚开始，那么一直到以斯帖记，那一段圣经称作历史书，大家都知道是讲到历史的。然后接下来呢是五卷的智慧书或者是诗歌，然后最后呢就是先知书，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4个大的段落。那么新约也是这样，新约最早的4卷书是福音书，然后接下来的也是历史书，不过在新约历史书只有一卷，就是使徒行传。那么接下来的呢和这个智慧书对应的乃是书信， 有保罗的书信，有约翰、彼得、希伯来书，还有雅各等等的书信，所以这是书信的部分。然后最后呢，启示录，我们在启示录讲预言的，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旧约先知书一共有17卷，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呀，这个旧约跟新约有一种对称的情形。那么最早在旧约给我们看见摩西五经，我们叫律法是从摩西来的。然后呢，这个新约呢，最早是给我们看最早的4卷，乃是4福音。我们知道恩典和真理乃是从基督耶稣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律法的源头，你一定要追溯到最早的5卷圣经。那么要讲到恩典和真理的源头，我们一定要追溯到新约的最早的4卷。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书是对律法书，4本福音书对5卷的律法书，摩西五经。那么因着律法的缘故，所以神就得出一般的子民，这般的子民乃是律法的子民，所以神就有了属地的子民，这一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有2班，一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这就是旧约以色列人的故事。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人的故事，讲到律法的子民的故事，讲到神属地子民的故事，那么那个历史呢，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所以我们知道那就是历史书。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因着主的救恩，因着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恩，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了，那么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得出一般属天的子民，像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关于神天上子民的故事，那一段的历史就记载在使徒行传。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想明白这个神属地子民他们怎样活在神面前，一定有个解释的。那么对于以色列人，对于神属地子民他们经历的解释，就是诗歌，就是这个使徒，就是这个旧约里面的5卷的智慧书。你可以从约伯记里面，你就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经过的苦难像约伯一样，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那么约伯记有解释的，诗篇也是很重要的解释，然后有智慧书，然后有传道书，也有歌中之歌、雅歌。所以所有在旧约神的子民，当他们活在神面前，有了一些的经历以后，你如果讲到他们的经历，你怎么解释他们的历史，那个历史的解释呢，乃是在于智慧书。那么新约也是这样，如果你光读使徒行传，你能发现整个教会外面发展的情形，你知道福音怎样的广传，怎样的从耶路撒冷，怎样的然后到了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一直传到地极，那一点都没有错。使徒行传刚开始给我们看耶路撒冷，最后到了罗马，所以福音是怎么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你要看见教会历史的轨迹，最早最早的轨迹当然在使徒行传，不过那个里面的解释，那个真正的解释在哪里，真正解释是在书信。所以你读到保罗书信，或者是读到雅各书信，或者读到希伯来书，或者 约翰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那么我们对于使徒行传就有很清楚的认识了。那个整个的解释，历史的解释乃是在书信里面。所以这个书信呢，也是讲到什么，也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那最后我们在旧约我们知道一共有17卷的先知书，那么这个当然从以赛亚开始，然后一直到马拉基书。那么这十七卷的书就给我们看见到底以色列有没有明天，以色列有没有前途，有没有将来。 那么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问一个问题，我们这今天我们刚从电视上广播上或者新闻来才知道说，现在中东又有个很紊乱的局面。那么甚至于他们到了西奈半岛去度假，结果呢就有很大的死伤。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以色列人神拣选属地的子民，他们到底有没有明天，他们有没有将来？那么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是那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这样我们看你就完成了整个的旧约。那新约也是这样，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的情形，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深入的话，我想我们如果诚实对我们的光景，我们要和特别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所比较，你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辉煌，今天教会的光景不像从前那么荣耀。那么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难道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我们就不能够彼此相爱吗？难道我们只能在口头上大家彼此相爱，在生活上我们不能相爱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教会是不是一定要继续的四分五裂下去，会不会有前途，会不会有明天？那么那个答案是在整本新约最后的一卷书，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就相当于旧约的先知书，给我们看见神属天的子民有没有未来，他的未来，他的前途，乃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会很清楚到底神把使徒行传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那么我们看得见旧约跟新约都是神的话，神有属天的子民，有属地的子民，属地的子民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属天的子民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在旧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你只要读约书亚一直到以斯帖记。在新约，如果我们明白属天神子民的历史，你读使徒行传。那么讲的历史是讲的过去，那么讲到我们的经历是讲到现在。所以讲到以旧约圣名的经历，那么就是五卷的诗歌所或者智慧书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讲到我们今天的经历，特别怎样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怎样在我们里面，那这些经历就是书信所试着要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些经历也就解释了也就解释了教会的历史。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小大先知书，这个圣经里面的旧约的先知书，乃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未来。那么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见教会的明天。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对照一下的话，那么我们就晓得这就是整本圣经的启示。感谢主，今天我们得救的故事不光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讲的过去就是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那讲到现在，那就是书信所告诉我们的，那么最后讲到我们的前途，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它的位置，乃是在新约的部分是对应于旧约历史书的那一部分。那么当然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律法底下的子民；如果没有救恩，就没有教会。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和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使徒行传呢是承上启下的，它前面接的是四福音，它后面接的乃是书信，然后再继续往前的就是启示录。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使徒行传的位置，我们就晓得那么这一卷书的性质很明显是告诉我们属天子民的历史，那么特别是讲到教会的历史。 那么教会这个教会这个历史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一定要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的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证明说，当我们的主说那句话的时候，教会还没有诞生。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教会是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已经有了。如果你明白主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可见呢，当我们主说那句话，当我们主还在地上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教会乃是前面的故事，还没有发生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很清楚的。所以使徒行传事实上乃是我们的主所说预言的应验，所有的历史乃是根据于我们主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是预言。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感谢主，有一天教会诞生了。那么教会诞生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故事。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记得，使徒行传的开始乃是根据主自己的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弟兄姊妹，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我要借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感谢主，教会就产生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旧造。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当教会诞生的时候，凡是属乎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乃是神的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如果你要问说到底新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教会怎样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整个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教会的历史，那么当然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讲到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实际上说来呀，严格说来，从四福音一直到启示录都是讲到教会历史的，严格说来。所以使徒行传呢只是其中的一段就是了。讲到教会，那么保罗很清楚给我们看，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既然讲的教会，你要讲的头也讲的身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哥罗西书也有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给我们看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怎样是教会的头。所以头跟身体在一起，这是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教会的故事，你不可能把它和头分开的。今天我们的感觉里面呢，好像教会不过是个房子，不过是个建筑物。有的人认为说教会好像不过是世界上一个社团，不是的。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讲到基督的身体，你不能讲到教会，你不能只讲身体不讲到头，不可能的。所以讲到元首基督的时候，那个故事就是四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整个四福音就是第一个世纪刚开始的33年的故事，我们的主在地上33年。所以元首的故事，最早的故事是33年，很清楚的33年。那么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情形，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教会最后的情形，那就是那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教会最后的情形。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最后的形式，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那么大家知道，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保罗写了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就是对于写了七封教会的书信。我现在不是指着个人的书信，我不指我的意思没有，我不是指着腓利门书说的，我乃是指他对教会一共发出了七封的书信，这是保罗所做的。所以在正常的时候，保罗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当然你要把哥林多前后算这一封。那么这是教会正常的时候， 但是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知道教会已经慢慢开始荒凉了，见证开始荒凉了。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他的时候，可以说是以弗所教会到了属灵高峰的时候，所以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圣经最高的启示。这是以弗所，但是三十年以后，大概三十几年以后，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对于亚西亚这七个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写给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见以弗所已经从起初的爱已经堕落了。所以主的话说，你从哪里坠落，你就要从哪里起来，而且要以弗所教会悔改。那悔改的道不光对于不信的朋友传的，不要忘记在主回来以前，悔改的道乃是对教会发出去的。不光不信的朋友要悔改，基督徒教会要悔改，连以弗所那么好的教会，那么荣耀的一个教会，那么成熟的教会，有一天他需要悔改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弗所教会要悔改的时候，那大概是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大概可以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是一百年的历史，头一百年历史。这一百年历史刚好大概可以分作三个三十三年。第一个三十三年就是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这是讲的教会的元首，讲的一切的起源。如果你饮水思源的话，你一定要追到四本福音书的，这是如果你讲历史的话。那么这是第一个三十三年，然后呢，中间的三十三年就是使徒行传的三十三年，大概三十三年，我说大概。然后剩下的三十三年就在起使徒行传以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明白教会历史的话，除了使徒行传，还得要读书信，而且还得要读启示录，然后是书信加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刚好是最后三十三年，所以一百除三大概是三十三点三，那么所以这样刚刚好是三十三年、三十三年、三十三年。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历史以使徒行传所讲教会的历史，乃是中间的三十三年，很清楚的。当然在这个情应该是把前面三十三加在一起，所以严格说来，这特别是记载那一段的。那么后面是三十三年呢，教会开始老化了，所以教会就充满了不光玷污，玷污是从世界来的，但是教会也会充满皱纹，对不对？所以圣经才说的要怎么样，要这个教会，如果一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一面是没有玷污的，一面是没有皱纹的。因着沾染了世界的污秽，所以教会有了玷污了。因着这个人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抬头了，结果我们知道教会就充满了皱纹了。实在说来，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生命是不老的生命，是长青的生命，所以不可能有老化的现象。如果有老化的现象，那问题不是出在基督的身上，问题是出在亚当的身上。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那么一点都不错。教会如果既然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应该是完全，教会应该成熟，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为什么你找教会找了半天，你找不到一个完全的教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让亚当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亚当的生命是一个老旧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亚当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已经几千年了，最少六千年，也许是一万多年了，他是个很老很老的。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说到他的外祖父，他说我的外祖父已经很旧了。那么因为他在美国长大的，那么用英文，你知道英文他很多的中文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祖父很老了，不过呢他没有把它翻对，就翻得很旧。不过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刚刚好这就说明了在亚当里面这个旧人，你知道并不是像并不是只是几十岁，他乃是几千岁的一个旧人。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你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只要教会让人的手一摸，那个皱纹一定产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按理然不会老化的。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做头了，不是基督做头。如果教会老化了，你知道人的手已经摸进去了。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刻家叫做米开朗基罗，他每次这个雕刻的时候，他这个额头上都带一盏灯。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带这盏灯呢？他说，我雕刻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不小心，我把我自己的影子啊，投影投在那个雕像上面。他说这个时候我雕刻就很容易把它弄坏了。不要忘记，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是基督的身体，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经过2000年，多少人投影投在上面，你想想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会像当时的情形吗？一面你发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满了玷污，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教会也充满了皱纹。那么充满了皱纹充满玷污的教会，这就是启示录当主对七个教会写信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七个教会是代表2000年来的教会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承认，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是在第一个世纪最后的33年，教会已经开始老化了。那好，现在如果大家能明白这个在新约里面讲到教会的故事，教会历史这样一件故事历史的话，那么使徒行传是讲什么呢？使徒行传的历史是刚好是教会历史最辉煌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教会不止诞生，教会不止长大成长，最后长成，那么到了日正中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使徒行传好像来个急刹车，好像还没有讲完，你读到最后好像怎么到了那里就没有了呢？不要忘记，因为使徒行传要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乃是教会是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意思就是说，这就是正常教会的光景。如果你要问说教会最正常的情形是怎样的情形呢？当然它有诞生，那么有幼稚的时候，不完全的时候，但是可以渐渐的慢慢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弟兄姊妹，在人来看，现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了，但在那个时候是保罗最高的时候。就在监狱里面，他能写了一封书信叫做以弗所书。那么受信的人，你看你一定有一种生命的程度能够接受那本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是直到日午，圣经没有说日落。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人的光景在由教会在这个亚当里面的情形，你那个结果一定有日落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讲到使徒行传，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刹车的，你知道圣灵在什么地方结束的，你就晓得说圣灵把使徒行传给我们讲历史不错，但是你要看他讲哪一段的历史。那这里很明显的是讲到教会怎么诞生，然后教会怎么成长，然后怎么长成。那么至于教会怎么老化的，那就是使徒行传还有后面的就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样通通放在一起，那么这个才是全面的历史。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使徒行传，我们要问，不错，这是讲教会历史的一本书，但是讲哪一段呢？是教会历史里面最辉煌的一段。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福音所写的第二卷书，这是后书，还有前书。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路加福音严格说来是路加前书，使徒行传呢是路加后书，好像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一样。那么有意思在这里，你看见吗？圣灵是借着路加福音先给我们看见元首的故事。那么讲到这个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故事，只有路加福音是从婴孩开始记载的，怎么诞生开始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样从诞生最后一直到升天，那个完整的历史是谁给我们的？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那路加福音是从诞生开始，然后呢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的长大，那么也告诉我们，然后到了12岁他怎样成为律法之子，然后到了30岁他怎样出来传道，那么这是头30年的故事。然后又告诉我们，然后再怎样结果累累，然后又到了黑门山，那么最后呢到了最后半年他怎样走十字架，到了最后怎样为我们死在哥哥大山，然后呢被神接到天上去。所以很自然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讲到我们的主那个生命的长大，因为不要忘记啊，就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怎样是人子，所以当然是从马槽开始，当然从摇篮开始，所以这个完全的记录，而且这个记录是出自于一个医生的笔，没有人能够比路加更认识生命，因为他观察许许多的生命，他看见一个婴孩怎样从哇哇坠地，然后一直到老年。所以你记不记得，只有路加告诉我们呢，是西面那个老人满脸皱纹，他几乎走完了一生，这个人已经到了黄昏了，和一个生命刚刚诞生下来的主耶稣，他抱在他的怀里。这个路加福音，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路加福音呢，是他们路加福音里面，你看见很多的话都是根据路加福音写的，因为路加福音最会形容那个对比了啊，一个话的美啊，就在乎那个对比。就在乎那，你到那个苏花公路去，那个所以美就是这边是太平洋，但这边是悬崖。那么如果你到这个花莲去，你去许多时候你看见这个这就有就在就很多地方你看见这个是山，但忽然是个洞，那洞里面的是别有洞天。所以就在这种对比底下，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美。那么路加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你看主耶稣。他不光是刚刚生下了，而且主耶稣里面的生命是永远年轻的生命。那现在呢，老人有希望了，现在我们这些堕落人有希望，我们都像西面一样，现在你肯不肯把主耶稣抱在你的怀里。那么那一面图画是非常感人的图画，一面你看见刚刚生下来主耶稣，另一面你看见满脸皱纹已经走向黄昏的老人，现在呢那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所以就做路加的观察来说，没有人比路加对于生命更认识，没有路加对于生命观察的更仔细，可以说是明察秋毫。在他整个的观察里面，他给我们一个报告，就是主耶稣这个生命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是没有办法能和他相比。所以他就报告我们这个生命怎么诞生怎么成长的。感谢主，他怎样从马槽开始，然后最后呢经过坟墓，但是又冲出坟墓，最后达到宝座。所以主耶稣成长的轨迹不像平常人成长的轨迹， 那个西面成长的轨迹，它是从摇篮里面进来的，慢慢慢慢的，最后它就要躺在坟墓里面。它是横着进来的，它是横着出去的。但主耶稣不同，主耶稣他是横着进来的，他是垂直的离开的，最后是被接到天上去的。所以只有这个生命是怎么长的呢？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从什么？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这个生活的模式什么模式呢？是从摇篮，是从马槽出发一直到宝座的。如果我们的主从马槽开始，你能希望从皇宫开始吗？不可能的。所以一开始我们的主就走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到了坟墓，到了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已经到了终点了，不，所有的人到了坟墓就到了终点了，但是我们的主冲出坟墓，最后升到天上。所以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那个生长的轨迹是怎样的，从马槽一直到宝座，那个生命是一直长到神的面前的。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从人的面前慢慢就转到神的面前去呢？还是我们一直在人的掌声中间活着？还是我们今天的侍奉，还是我们今天的追求，都是给人看见的？一个真正像基督，真正基督的生命，请我们记得，是从马槽开始不错，被人弃绝，被人误会不错，好像神让车辆让别人赐给别人乘坐，让他们从我们头上压过。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达到丰收的境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没有马槽，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宝座。而这条路乃是成长的路。感谢主，这是我们的元首，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所走过的。我们的主曾经说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的主怎样走过这条路，我们也怎样走过这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使徒行传那个模式和路加福音几乎是一致的，不过一个是讲到元首，一个是讲到他的身体。路加福音怎样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从圣灵怀孕？天使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主耶稣一开始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你看见教会诞生的时候，乃是圣灵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诞生了，然后你看见整教会就被圣灵充满了。你如果比较路加福音、路加前书和路加后书，比较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已经能看见出他那个对称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怎样从摇篮到宝座，怎样从诞生然后慢慢的成熟成长，而最后达到成熟的境界。那么使徒行传也是这样。所以使徒行传没有讲到后面老化的情形，没有，他就是讲那一段。因为这一段目的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身这个教会的故事，元首如何，教会也如何，头如何，身也如何。头和身体是同样的一个境遇，同样的一个前途，同样的一个境遇。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前先几后的。路加福音很明显的是使徒行传的解释，不过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这个细节我们等一等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只有那一段，只有辉煌的那一段。因为如果你和这个路加福音来做对照的话，如果这像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的主是不可能老化的，我们的主是一直达着荣耀的。所以使徒行传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最那一段最辉煌的一段。那么因着它是辉煌的一段， 那当然可以说是神心目中的，心目中巴不得教会要有的情形。所以不要忘记，不是教会不是不可能，教会有可能像五旬节那个时候。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走路就非常的清楚了。等到教会真的荒凉了，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启示录的情形，那么我们要问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路太清楚了，我们的路当然在基督里面，毫无疑问，那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但是因这个让基督做元首，身体在地上显出来的光景，就是使徒行传的情形。所以弟兄们，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教会的历史，而且给我们看当初教会最辉煌的一段历史。那么这就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记得这样我们就能对使徒行传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特别当我们要详细来说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点把它说清楚了。不过呢，我们要加上一点的注脚，这是普通读使徒行传常常忽略的。他们说这个就是教会历史，一点都不错。可是呢，还有一点要记得，为什么这一点要记得呢？因为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教会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这个当教会一建造的时候啊，很稀奇的一件事，这阴间的门呢就打开了。所以可见呢，不要忘记当初我们的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不是把教会建造在天堂上，在天堂上就没有事情发生，在天堂上你看地狱的门、阴间的门根本够不到的。所以你要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他建造教会的时候，他把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说既然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宇宙中曾经发生过故事，对不对？神有个仇敌，对不对？否则为什么要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呢？那如果建造在敌人领土上，换一句话说，教会的诞生不光为了教会自己，教会的诞生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非常发生关系的。那就是说在教会诞生以前已经有一个混乱的局面，已经有一个沦陷的局面。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把宇宙的地图打开的话，那么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是个沦陷区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如果从圣经看就很清楚，自从撒旦背叛以后，他被驱逐，从神的面前被驱逐，然后就被赶到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撒旦变成空中的掌权者，很清楚的。那么到底是有多远呢？我们知道最近呢商业太空船呢是希望说最近很清楚他们有办法，就是能够这个试过，能够就是商业的这个太空船，商业太空船起码可以到什么？可以到冲破大气层的，那算是很远很远了。那么然后应该就是太空了。那么到底这个空中的掌权者他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从拜月亮、拜太阳这件事情来看，你就知道说他掌权的范围最少是到我们的太阳系。那么从今天人讲星象学来看，所以你就知道说它盘踞的地方大概是今天的银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就知道说无论是我们的无论是太阳系也好，无论是我们的银河系也好，那么根据圣经已经是撒旦盘踞的范围。那么不要忘记教会是怎么诞生的，教会乃是诞生在敌人的领土上，意思就是说到处都是沦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圣经才讲天国。为什么天国呢？为什么叫天国呢？主说 你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神的旨意如果没有降临的话，没有降临的意思是从天降到地上来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在地上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已经沦陷了。所以如果天能够来到地上，换一句话说，那就是说在沦陷区里面神有了一个完全的突破，现在天可以在地上掌权。什么时候在地上有多少的范围让天来掌权的，那个掌权的范围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马太福音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就这个道理。天国是不是神的国？当然是神的国。但是为什么讲天国呢？因为特别不只给我们看见神掌权，而要给我们看见天掌权。因为这块地和地外面的已经沦陷了，现在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行之有行，通行在这个地方，好像在天上一样。在天上你知道神的旨意通行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沦陷区，你看谁到处拦住他的，当然是撒旦，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主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巴不得有一天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一降临，问题就解决。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讲到教会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到国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讲到这个建造教会的时候，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很清楚的那一段的圣经，你就看见说，下面保罗这个主立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意思就是说，保罗、彼得要做一件事，这里钥匙是多数的，不是单数的。所以钥匙是为着开门的，现在的天国的门要开的。天国的门什么时候开呢？有一天要开。天国门开的时候，就是教会建造的。换句话说，教会建造的时候，就是天国开的时候。所以讲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不能胜过他。然后呢，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要给彼得的。那这的确是给彼得的，没有错。因为的确神给彼得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什么？就是要他去开门的。所以一面你看见教会诞生了，但是同时你看见天国的门开了。谁是开门的人？彼得是开门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今天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诞生的故事，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天国不止开国了，而且天国也开展了。所以使徒行传的故事不光是教会成长的故事，而且也是天国开展的故事。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所以使徒行传是从神的国开始和神的国结束的。一开始你记不记得那40天之久，圣经说我们的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是，所以你就知道使徒行传怎么开始的。那么怎么结束的呢？当你读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知道它是怎么结束的。所以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怎么，最后一节怎么说呢？保罗放胆传讲神的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讲到国度，原很明显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有黑暗的一面，因为阴间的门打开了。所以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有反对的势力，很明显的，教会乃是在反对的势力中间长大的。教会好像婴孩，在到处都是细菌，在人认为说不可能长大的，因为整个的环境都是威胁 教教会的生都是扼杀教会生命，不可能成长的。所以这是两面，一面神借着教会要带进他的国度，对付他的仇敌。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光是教会成长，如果光是教会成长的话，你看今天很多小孩子一下很顺利就长大了，但是不是一个生命的长大，你知道不光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征战，整个大环境给我们带着一个观念，什么观念？那是国度的观念。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使徒行传，我们只记得教会的这一面，我们忽略了国度这一面。所以你看见吗？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重点重在生命；讲到国度的时候，重点重在权柄。所以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马可、路加是讲国度的，约翰福音呢是讲生命的。所以使徒行传呢，你看见也是一样，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故事，另一面呢给我们看见权柄的故事。那权柄是为着对付仇敌的，权柄当然一面也是为着让生命长大，另一面也是为着仇敌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是神掌权，你看见是神作王，所以你看见在那里有宝座。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你记基督徒有两面，一面你记不记得主告诉一面给我们看，一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指生命来说的。但另一面呢，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要和他一同掌权。为什么受苦？很明显，如果没有仇敌就不必受苦了。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病，所有的艰难，都是因着罪来，都是因着仇敌的缘故。所以为什么要受苦呢？受苦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大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打败呢？不需要打败。我们今天口腔里面都是细菌，但是我们可以不生病。生命力旺盛的时候，你可以不生病。你害怕了，结果呢，然后呢，你抵抗力就弱了。你这个特别是可以，我们的口水里面很明显的抵抗力弱了，那这个时候上呼吸道的疾病可能就会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你可以在一个充满细菌的环境里里外外它可以长大的。所以同样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个生命成长的故事乃是得胜的故事，乃是掌权的故事。所以不要忘记，你不能让仇敌占上风，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投降的，不能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所以我们讲的历史的时候，一面我们讲的教会，那另一面呢也讲到国度，也讲到天国。所以这个一面，所以使徒行传给我们第二章给我们看教会怎样诞生，也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开国的。那开国的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然后后面整个天国是怎么开展。那我这个是非常非常，如果我们有这两面的这个印象，或者两个观念都在我们脑海里的话，那么我们读使徒行传，我想印象就比较深刻，而且我们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幅图画。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就叫做使徒行传，就是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那么有很多人说这个使徒行传怎么会是使徒行传呢？那么有的人说，其实呢，这里面呢不大提到这个使徒行传，就其实前面十二章是讲彼得，后面十六章呢是讲保罗，多半是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是不是宁可讲说是彼得行传或者是保罗行传，不是更恰当吗？那很多读圣经都有这样的怀疑，而且觉得就是在这里讲到的这个也不是他们的传记，那其实它是 Acts， 就是他的行动。 所以这个乃是使徒们他们工作他们行动的一个记录，所以不一定是全面，这不是他们的传记。不过中文呢翻得很好，就是把它翻作行传，意思就是说这是使徒们的行传，他们工作的记录就把他们留下来了。那其实呢，我个人感觉使徒行传是这个名字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你如果要知道整本使徒行传讲什么，实在说来你就要前八节就很清楚了。前面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事实上就已经什么，就已经把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把它提起来了，那么从那里开始出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会饮水思源的话，我们就不会懂得，因为我们的感觉这个不是很明显，这是教会的故事。那么这个为什么和使徒发生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教会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新耶路撒冷你看这十二个使徒做他们的根基，那么这是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和使徒行传有很重很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讲到使徒行传，特别一面给我们看这个神的殿是怎么盖起来的，但是盖起来你一定要先看根基的部分，你如果把根基部分完全忽略，那当然不行。那当然教会的根基是基督没有错，但是神要借着一般他的使徒来把那根基把它立好，所以这就是使徒们所在的地位。所以讲到根基的时候，就是一栋房子最开始的部分，最开始的部分。那么你后面你房子怎么盖都可以，那是后面的结果，但你要看当初是怎么盖的。最起码那个整个最主要的根基的部分，当然是我们说过一点都没有错，那是根本就是四福音讲到我们的主是怎样一回事。但是现在接着要讲的就是使徒们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到底手中做了一些什么。那么他们所做的现在呢，圣灵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一开始呢，很明显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比方说这个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原文的翻译。所以简单来说，什么叫前书呢？前书就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是开头的部分。那么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上升的日子为止。然后下面呢就是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是讲到上升以后耶稣所做的。所以什么叫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那么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他怎么行，他怎么教训，和使徒们发生关系。所以下面接着怎么说呢？所以我把它翻译大概这样，那中文的翻译是：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如果你根据原文的话，这样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估计你这个字句有一点倒过来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前书呢是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个情节已经告一段落，很清楚了。然后下面当然指的上升以后，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原文一个 when when， 当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以重点重在他吩咐他所拣选的使徒。那么讲到这些使徒的时候，他就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所以很清楚的，先是重点重在就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就吩咐他们了，借着圣灵吩咐他们一段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话。然后接着下面就讲到，那么对这一班的使徒呢，我们的主用40天之久和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当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就问说，就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的。 那么天国的门怎么开？这个开国的故事和圣灵有关系，和圣灵的进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主要他们等在那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主吩咐门徒的话，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尤其这里说他上升的时候，一直到上升的时候为止，那么那个上升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吩咐借着圣灵吩咐使徒的时候。所以可见你看见这个吩咐跟升天是连在一起的，根本这两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吩咐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读下去就很清楚。读下去呢就是第七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了我的见证。然后说了这话，我们的主就升天了。所以可见前面所说的这个借着圣灵吩咐我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到底吩咐些什么，就是下面的话。这个话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么就做我的见证，然后说了这话，我们的主就升天了。如果你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很清楚嘛。一开始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升天以前，他有个叮咛，升天以前他有个吩咐。那个吩咐是什么？吩咐就是要他们，告他们说，告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主千嘱咐万嘱咐所叮咛的。他为什么要叮咛呢？因为和神的国发生关系。不过这些门徒啊，他们还是搞不清楚，因为到底他们是犹太人。所以虽然我们的主和他们讲神的国，讲了半天他们有听没有懂。所以呢，下面他们就说了，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是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难怪他们是以色列人。如果讲的神的国，当然指的以色列国，有一天如果复兴的话，那个时候弥赛亚来了，以色列不再做尾要做头，那么这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时候。所以他们关心的就问说，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你现在讲了半天讲神的国，那么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的感觉里面你讲的神的国就和以色列国画上等号。那现在我要问说，那么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主没有说不是，我们主没有否认以色列国，所以可见以色列国呢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读圣经很清楚的，你读这段圣经就知道什么叫神的国。神的国很明显是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国，不过比以色列国还要大的。以色列国不过是地上的部分。现在呢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没有说什么日子，他说那个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很清楚，不是日子可以知道的。但是你们注意的不是以色列国什么是复兴，你们注意的是现在你们要做什么。现在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现在我们的主要做一件事，是现在要做的事，不是将来的事。所以你可以等到何年何月最后以色列复兴了，但在你等到何年何月以前，你要抓住今天。现在圣灵要做一件事，现在神要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神的国里面当然的一部，包括当然里面的一部分，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是属灵的。为什么？因为跟圣灵发生关系的。你想想看，这个国和武力不发生关系，这个国不是凭着势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所以很明显这个国根本是个属灵的国。所以怎么说呢？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样就要得着能力。得着能力要怎样呢？得着能力是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什么？做主的见证。
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福音带到什么地方，我们就把天国就带到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圣灵到什么地方，神的国掌权的范围就有多大。那现在你就知道说，这叫做天国国度的开展。国度的开展是从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不要忘，耶路撒冷是沦陷区中的沦陷区。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读约翰福音，约翰启示录很清楚啊。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讲到那个大城的时候，约翰怎么说？乃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永远要记得，耶路撒冷最后最不应该沦陷的是不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结果等到耶路撒冷能够起来说，定他时间，定他时间，不能让他死在耶路撒冷，我们把他推到城外去，因为所有的垃圾通通丢在城外的。所以主耶稣不能够，因为 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这是讽刺的是，居然主耶稣不能够死在圣城里面，一定要把他推到城门外去。所以主耶稣在城门外为我们钉死的。他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在城门外受苦。所以不要忘记，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除掉他，除掉他。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整个耶路撒冷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敌人完全掌权，黑暗势力完全笼罩的地方，感谢主，现在从那里开始，天要开始掌权。现在你看见在那，你看见那个地方沦陷区要光复的，然后慢慢的从耶路撒冷要到犹太，要到全地，要到撒玛利亚。我们有这个使徒们到什么地方，教会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天国就到什么地方。用我们懂得话来说，天堂就到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乃是把天堂带到这个地上来。你看看今天这块宝岛，如果根据统计的话，基督徒到底有多少？到处那个光，到处的光景是你我都知道，都最熟悉的。今天许多东西都是镀金的，不光是活的死的，通通是镀金的。我们要问，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说到底谁在那里掌权？如果今天主耶稣在这里竞选，他一定落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尤其今天你说一定，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有的人说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样的世界。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台湾很多人很苦闷。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一定在这里如此，全世界哪个地方不苦闷？哪个地方只要是撒旦掌权，黑暗掌权，黑暗笼罩的地方，谁是不苦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和天国是神国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以色列国。你看见这个是比是从以色列开，所以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为什么先是犹太人？因为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是从最难的地方开始，最不容易的地方开始。结果那个沦陷区光复了。然后弟兄姊妹，你的福音传的有多广，天国就有多远，就有多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一般的使徒，很明显，不要忘记啊，他是圣灵，就是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指的使徒们没有错。这句话主要对使徒们来说的。为什么？这帮人他们到处要做见证人，他们是被打发出去的人。什么叫使徒？使徒就是被差遣的人。他们为什么被差遣？他们为着神的国度被差遣。因为当初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你怎么把天带到地上来？他们负责把天带到地上。所以他们有个祷告，就圣经里面的主祷文。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所有教会的福音的开始，整个的开始和什么发生关系？和使徒们发生关系。 所以当然这是使徒的行传。一切的开，这是讲到那个房子该开始的时候。当然等到后来把房子盖起来的，那你看见教会的部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一面讲的使徒，一面讲的120个人，你看见吗？这是两面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12个门徒凭何德何能，你能够何德何能，你能够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我们姑且不要讲12个人，我们现在讲120个人。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使徒行传很明显，在这里第一章有两个12，一个12个人，一个12个十倍。12个人是使徒，120个人当然只是教会，是教会的前身，很清楚的。120个个人很明显是教会的前身，教会还没有诞生。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的就是12个使徒还有120个人。12个使徒乃是被打发出去，他们要做见证人。好，如果现在你要把犹太全地都把它福音化的话，那你要问那个时候人口有多少，你要看多少人口多少。那么假定120个人，我们不管12个人好不好，120个人，120个人如果要把整个的，如果要把整个的犹太都把它福音化的话，那么根据我们能找到的计算，每一个120个人的肩膀上要背负3万个灵魂，意思就是他叫要拯救3万个灵魂才可以。现在不是讲耶路撒冷，不是讲，只是讲犹太全地，我们没有讲撒玛利亚，我们也没有讲到地极，没有讲到全世界，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光是如果光这样做的话，你看看这个办得到办不到？每一个人要挂多少三万的灵魂？那如果是12个使徒，光靠他们12个使徒来做的话，每一个人身上所要带的、所要这个背负的灵魂是30万。弟兄姊妹，这个答案就是不可能。你能够想象到，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在有的人眼光中看他是懦弱的。你看今天如果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大的话，他应该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难怪有的人说是弱者。这不是弱者，钉十字架当然弱，这是软弱的记号。12个门徒能做什么？12个门徒能怎么样呢？你想他能怎么样呢？所以弟兄姊妹，这12个门徒很大部分还是提比利亚海边打鱼的那些渔夫。你能希望借着12个门徒能够影响整个的世界，能够再带进整个天的国度，你能想这是可能吗？有可能？有可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我们能回到第一个世纪，能回到我们的主刚刚升天，你能想象到我们的主刚刚升天，现在他们那很明显的是，那么这个时候主有一个嘱咐，有一个叮咛，那个叮咛就是要他们往全世界去，然后做我们主的见，做我的见证，原文做我的见证人。那么这个见证人和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见证人跟寻道者同样的一个字呢？因为主知道说什么时候他见到他的教会，什么地方阴间的门就打开。什么叫阴间的门打开？你看见就那这许多见证的人就变成寻道者了。所以这些寻道者，他们都是把他们这些见证人都是把他们的命完全摆上。果然12个使徒后来他们结局都这样的结局，除了与老约翰可能是自然死亡之外。所以但他也是他为主缘故也充过军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一般的人所以能够最后能把整个的能够赢得全世界来归向主，我们要问有可能吗？从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可能。你想想看，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虽然他们说主说他们复活，全世界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那么好了，光凭着是12个人，他们凭何能能叫整个的世界翻过来啊？但是弟兄姊妹，第一，这是主的命令；第二，感谢主，主没有留下他们做孤儿，主知道他们凭着他们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不行，圣灵行；他们不能，圣灵能。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然后圣灵一定要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要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是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的。弟兄姊妹，五旬节的能力是什么能力？五旬节的能力是这样的能力。我们太小看五旬节的能力了。我们觉得五旬节的能力不过叫我们有一点恩赐。有的人说方言，有的人也许在地上打滚，有的人有这样的表现，那样的表现。弟兄姊妹，你觉得圣灵只能做这些事吗？不，比这个更大。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有一个使命，现在神要打发他们出去，现在神要差遣他们出去，现在神要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蓝图，有个计划的，有个路线的，是从中心打到圆周的，是从耶路撒冷慢慢的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呢到全世界，到了世界各地。弟兄姊妹，凡是福音所到的地方，凡是圣灵工作所到的地方，就是天堂所到的地方。现在不是人爬到天上去，现在是天堂从天而降。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照样的生病，我们和不幸的朋友们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床上，同样在病床上面，但是对许多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主亲自为他们铺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天国的故事，天国开展的故事。但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这个人最早是在十二个人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十二个人他们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第一，他们需要得着圣灵来的能力，然后是圣灵，同样的一位圣灵，把这120个人进成功做一个身体。十二个使徒做不到的，整个的身体能做到。十二个使徒不过是身体，基督身体上的十二个肢体而已。但是等到整个的身体起来运动的时候，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明白，第一章一面是十二个人，一面是120个人。十二个人主要他们打发他们的有一个使命，把天堂带到全世界，把天带到全世界各地去。无论他们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做主的见证，这是很清楚的。他们得着能力。另一面，你看120个人，这120个人，这就是教会的前身了。在五旬节以前，他们是120个个人；五旬节以后，圣灵就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你从《使徒行传》前面12章，你看见工人怎样产生教会，但是从13章开始，你看见教会产生工人，所以从安提阿就打发工人出去。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福音能够送出去，有12个人，有120个人，有工人也有教会。所以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是工人产生教会，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生的，你看见保罗无论到哪里福音就送到哪里，你看见吗？借着保罗打下根基，结果等到房子盖起来以后，等到教会基督的身体诞生以后，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无论在什么地方，结果到处为主做见证人。那不止如此，等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结果你看见安提阿的教会，就安提阿的教会就产生了工人，就打发了保罗，打发了谁？打发了这个巴拿巴出去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我们的父神只打发一个使徒，就是我们主耶稣。 所以你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称我们的主做使者，那个使者原文是使徒，因为他是从父那里打发来的，所以圣经里面都是说父所差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么下二个使徒呢，是我们的主子神，他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是他所差遣的十二个使徒。为什么？因为为他的复活做见证。那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第一章的末了要决定最后一个使徒来，第十一个要决定哪一个使徒来取代这个来取代犹大，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这十二个一定要完整的，就十二个完整才能开始工作，那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十二个使徒。但是呢，不要忘记是谁打发保罗跟巴拿巴的，圣灵说打发他们去的。所以父神打发了他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差他去，然后我们的主呢就差十二个使徒。感谢主，因着工人产生教会，结果安提阿教会诞生了，然后安提阿教会呢，圣灵说打发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所以很清楚，圣经就称作保罗巴拿巴二位使徒。你读使徒经很清楚的，使徒不光是十二个使徒，还有保罗跟巴拿巴。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的，很清楚这个第一个，你很清楚，就是说圣灵怎样把120个人把它进成功做一个身体，然后呢身体就开始运作了，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光出现也长大了，然后到了安提阿，到了罗马，到了腓利弗所，到了各地。那么从十三章开始，你很明显是第二段，那个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你给我们看见的，现在谁出去呢？是保罗出去，是巴拿巴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面的十六章。所以你加在一起基本上很明显，我们要记那个根，就那个 foundation， 那个最早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也是耶路撒冷你看根基十二块宝石很清楚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特别优越，当然他们有特别的位置，没有错，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十二个宝座属于他们的。但是要紧在哪里？要紧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在整个神的工程里面，他们是最根基的部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讲到使徒行传，我们要承认这是使徒的行传。那么什么叫做使徒？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要用主的话来看它。我们好不好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很快来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的主要门徒们祷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要求庄稼的主，庄稼主当然是我们主自己了，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么谁是工人呢？你读下去十章，耶稣叫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使徒就是被打发，要打发工人出去。所以什么叫使徒呢？使徒就是被打发出去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这十二个使徒就是我们的主最早把他们打发出去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有个贺钱代表他的工作，我们的主就是庄稼的主。现在谁是工人呢？问题就是庄稼已经要收他的庄稼，是不是？所以他们要做工的。那么很清楚，谁来做这个工呢？当然是使徒。所以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所以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呢？十二个使徒就叫犹太人想起当初的十二个支派，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十二个使徒。好，同样的一段话，同样的一件事，我们看路加福音怎么说，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打发12个使徒，但是是不是就这些呢？不是的，你看在主的庄严里面，在主的庄贺田里面，他又打发了70个人，打发70个门徒出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同样的一句话，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所以12个门徒是工人，70个门徒也是工人，不过他们工作的范围不一样。在12个门徒打发的时候，主耶稣在加那巴农做的，是打发他们到迷失的羊那里去的。而70个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这已经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所以那个70个门徒是向外邦的世界去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庄稼、神的和田里面，一面想到那个已迷失的羊，先是犹太人，但是后是希利尼人；一面打发12个门徒，一面打发70个门徒。所以很清楚，这些都是工人。所以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实在说来，就他们在神的和田里面他们工作的记录，这就是使徒行传，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透了，可以收割了。然后38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五旬节又称作收割节。所以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五旬节的故，你明白五旬节的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些使徒们他们是在神的贺田里面。那么现在他们五旬节神打发他们出去做工，那么这就整个使徒行传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工呢？主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谁劳苦啊？我们的主劳苦，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劳苦，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先做人的朋友，再做人的救主。弟兄姊妹，现在门主升天了，现在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主升天的时候，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你看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成了，这证明什么？他现在升天了，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你们应该打发，所以到了收割的时候，所以说可以收割，可以收割了。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清楚不清楚？但是不要忘记，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们虽然是做工的人，其实他们是享受的人，他们是享受，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他们乃是享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我已经有了食物吃了，因为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不错，在那里收庄稼的时候，收割庄稼要流汗的，有的也许要流泪的，但是不要忘记，一面乃是享受 他们所劳苦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开始。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说，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一开始讲到五旬节，就讲到收割节，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背景，你就知道这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背景底下，你来读整个的使徒行传，情形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结束以前，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图画。你要问我说，这个使徒们他们的工厂，他们的贺田在什么地方？主告他们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全世界都是神的和田，都是他们的工厂。但这个工厂到底有多大呢？五旬节那天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今天回去把这个地图稍微看一下，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把它对照一下，我盼望大家能把它弄熟一点。那明天早晨呢，请大家一定要带来，我不希望大家不带来，好不好？每个人都带来，那每个人都带来，而且呢，你们给我权利让我能考你们的，起码你们要知道这个，不要忘记了，这是东南西北，这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通通有的，而且这里面包括闪的后代，包括雅弗的后代，还有包括韩的后代。这个图画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所给我们的这些图画，就是你如果好好的比较，你比较一下，就是创世第十章，不是讲有最早的国家有多少个国家？70个国家。所以为什么打发70个人？你看见吗？有12个支派，所以打发12个门徒。有70个国家，所以到外邦去，到全世界去，是打发70个人，是为着到70个国家去。所以弟兄姊妹，你读，你回去，你再把你再把那个创世纪第十章好好的读一下，跟这个对比一下，然后你就知道说神所给这些使徒们的贺田是怎样的贺田。所以一开始第一章弟兄姊妹，你就看见神已经给我们看见到底什么天国，到底它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要你看见圣灵掌权的范围有多大，那就是天掌权力有多大，那就是他们工作的范围有多大，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天国就会有多大。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故事。使徒行传到最后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一块这个版图最后就收复了，借着使徒们，借着教会，你看见最后就赢得全世界归向基督。我们的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主。这些万人有的从东的，从西，从南，从北，就是这个地图所告诉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放在你的手里，谢谢你爱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深刻的印在我们里面，能够发芽，能够长大，能够30倍、60倍、100倍讨你的喜悦。主啊，现在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一路保守我们平安。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早晨再带我们回来，明天下午还有整个的周末，求你给我们体力，也给我们灵力，叫我们能够吸收你给我们的，叫我们能像玛利亚坐在你的脚前，能在你面前受教，听我们的祷告。但愿这个周末和下一个周末是特别的两个周末，是你所分别出来，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蒙恩。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